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呢，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敬拜他。相信在许多的地方，他们已经停了这个教会的聚会，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还能够继续。但是还能够继续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看神的带领啊。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他。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是罔顾人民啊。为什么是罔顾人民呢？因为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做罔顾人民，就是不管人的命。但是这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罔顾人的命。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王，所以他顾我们的人的性命。这也是相反，跟那个成语是相反，是罔顾人命。我们的大君王顾我们的命。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哈，然后我们呢看到的之前呢，之前的一小段，我们看到神吩咐这个主人对仆人的这个仆人或者仆婢的这个吩咐要怎么样行。那么这一章的后面的大半部呢，是讲到这是人神在人的生命中。要人怎么来对待人的这个性命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呢，其实是最其实我们今天要试讲这三个分段啊。那么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最后一个分段，那么现在呢我要讲的是有三个分段。这三个分段呢是我们要试讲的是三个主题啊，就是三个这个大纲，就是从第十二节到二十节啊，我们可以思想的是报恨的这个误杀哈，这是报恨，很强烈的愤怒，那么他所产生这个误杀人的性命，那么要怎么样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直接的误伤哈，就是在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就是直接的就是从自己本身呢对其他人的错误的伤害到其他的人的生命啊。然后最后的一个大纲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是间接的误伤，所以整个主题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罔顾人民，上帝顾我们的性命。那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先开始那样的思想的就是在暴怒下的这个误杀是在这个第十二节出埃及记啊，第十二十一章的第十二节，那里说到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就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这里讲到一个是误杀的这个条例，但是呢你会发觉到假如是蓄意谋杀的呢，是没有这个逃跑的地方，就是肯定是死刑的啊，就是肯定是死刑的。那么就算他逃到神所设立的那个坛的那个地方呢，也会遭遇到死刑。所以我们看到从圣经上的这些记载里面呢，有好几个就是蓄意杀人的请问记得最早的一个是哪一个是蓄意杀人的，记得吗？最早的人类最早的蓄意杀人，亚伯了和该隐啊，亚伯就是就是看他的兄弟啊，就是神看中他的兄弟的和他的兄弟的计谋，但是却看不中他的，所以他就要把他的弟弟给杀掉。所以我们看见人是谁杀，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大卫他杀了那个乌利亚，就是用诡计来杀掉他，借道杀人。然后另外一个又是好像亚哈跟耶洗别 耶洗别就是亚哈王呢，他就是贪别人的这个葡萄园啊，拿伯的葡萄园，所以呢，那个耶洗别呢用诡计，然后叫亚哈王来设下这个诡计来诬赖这个拿伯，然后呢打死拿伯，然后拿了他的葡萄园。所以我看见呢，这些都是呢都是要以命还原他们的遭到除了大卫之外，大卫他但是他也是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所以他也是遭遇到他的惩罚。但是你看见约亚就是大卫的这个将军他也是用诡计来杀掉他的那些就是要进来的那些将领他也是用诡计杀掉，然后但是大卫没有去处理等到大卫 死之前才告诉所罗门王说你要去来就是处罚这个约亚王不是约亚将军所以所罗门王就来找机会来 处罚这个约亚将军。那么他逃到去祭坛他逃到去祭坛抓住那个祭坛，所以呢但是不要他因为伤害了这个无辜的人杀害了无辜的人，所以他也是难逃一死。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这些蓄意杀人的都要以命偿命所以但是我们想到呢其实还有就是打父母的要把他致死，第十五节打父母的也要把他致死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假如能够打一个人，假如能够到一个地步会打父母亲的话，其实那个人好像没有药可救了连自己的父母都打。有人看到一些视频就是真的是有这些人的存在虽然以前我们很少听见，不是因为没有，因为没有现在的那个社交媒体那么普及所以能够把那些伶仃发生的事情全部综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到综合在一起那些打父母的视频的那些事件你会发现哇，现在好像很多人不是现在很多人，是以前就有现在也有，只不过现在的社交媒体呢把这些全部集合在一起全部，所以你给你一个印象是哇，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是很少数，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所以你看见连咒骂父母亲，第十七节咒骂父母亲也要把他致死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罪行在旧约的时代。但是你看到现在的法律有没有把打父母骂父母致死？没有所以你要看见这些会打父母亲的，我有听过一个案例，一个例子就是他的这个打父亲的孩子其实他小的时候一直被他父亲打，所以他长大之后变成反过来是他打父亲。所以看到这个家暴的个案很可惜很可怜但是你会发觉到还好，就是那个曾经家暴的那个父亲他年老的时候他信主了，但是他信主他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他的孩子儿子家暴现在儿子变成也是好像有他这样的遗传也是有家暴的遗传，然后也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那父亲那时是很可怜说你打死我了，打死我了， 那儿子才没有打他，打死他父亲，真的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呢这些有家暴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都有一定的因素存在，但是呢这些呢都是神所不允许的你会看到这些会或者是拐带人口十七节也是死刑不要说拐带人口，就你看现在中国也是有这些拐带人口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没有死刑呢？当然有的人说 中国现在拐带人口啊，你看了连少年的也会拐带，没有说小孩子，连少年的也会抓去，就是装作他离家出走啊，你不听话，你啊，这样的把他抓进去车里面。你看到这些拐带人口，为什么他们没有死刑啊？有的人说，假如你把这些拐带人口的有这个死刑的话，怕可能他会怎么样呢？变本加厉，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假如我做这些事情，我都会死的。一旦我被发现的话呢，我干脆把那些人口全部给弄死了，一起死了，就是这样。也许有的人就是担心的，但是假如没有这个死刑的话，也是很猖狂嘛，这些事情。所以看到这一切的，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啊，把人的性命啊当作是没有价值的啊，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自我中心的强大，自我中心，所以自我中心的强大，所以你才会要杀死那个人了、啊。就是你看甘淫啊，还是这些打父母的、啊，或者是用诡计杀了他的。他的这些邻舍等等、啊、都是自我中心的强大、哦、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哦、所以为什么然后呢也说不，我们不可以呢来恨人，因为恨人的呢难免地狱火，恨人其实是就是已经是杀人了、哦、其实就是杀人，因为你我们在人在杀人这些之前呢，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他，对不对？无缘无仇为什么杀他？一定是有一个很仇恨，恨到一个地步、哦、就是杀了人，所以才说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心里面的那个恨开始。就心里面为什么会有恨呢？就是自我中心的强大，很强大的自我中心。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放下自己、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 看的另外一个呢，是直接的误伤、啊、就是、你不是有意要伤害的，但是你是不小心伤害到人、啊、在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也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罪胎，罪胎，对，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着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烙印的烙、啊、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他无意之间伤害，不是说他有意、啊、无意，但是不管是有意 无意也是要赔偿、啊、但是你会发觉到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弄坏了别人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啊、他就说 sorry、啊、然后说、啊、你 sorry 啊 sorry 就算了，你撞坏了我的车sorry 一句就没事，因为 sorry 就没有事情啊， sorry 还是要赔钱，对不对？哦、oh, sorry， 所以你讲到好像很轻松，人讲到好像很轻松啊。sorry， 你看到人讲 sorry 这个这样的口气的时候啊、哦，你就知道他不是真的 sorry， 他只是哦对不起啊 ，sorry sorry， 他不是真的、哦。然后呢，他打了你来说哦 sorry 就没事了，哪里会没事，对不对？很大的事情，所以真正假如你不小心伤害到人的时候，其实是你站在别人的地位哈。去体会他所受到的那个损害的时候、啊、然后你告诉他、啊、对不起，非常的抱歉， 我怎么样来赔偿你啊？非常的抱歉， 我怎么样来、啊、这个才是 真的 sorry， 听到那 sorry， 那个不是，那个是 no cure， 没有办法医治，非常让 sorry no cure。所以为什么你听到一些人讲，啊，我只是要他给我一个道歉而已，啊，所以人家就以为，啊，道歉一句话就，一个道歉解恩仇啊，就很轻描淡写。哦，我跟他讲道歉的人怎么样？还想怎么样？你对他所产生的那个伤害的话，你还是要去负责，而且是站在他的立场里面呢，想到他所承受的伤害要怎么样来赔偿他，这个才是真的，真的是道歉，哦，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那么我们看见但是有一些时候呢，你看到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们会有这种观念，说，哦，我已经讲道歉了，然后为什么道歉还不够吗？也许可能是受到高，一个叫做 hyper grace， 就是高级恩典的那种影响。什么叫高级恩典？就是认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他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所以呢他不需要认罪，所以他抱着这样的观念不需要向耶稣基督认罪。为什么？认罪只是在信主的时候才认罪，他信了耶稣基督就不需要认罪。那么他很自然地把这样的观念也带去人的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我跟神都不必认罪了，为什么要跟你认罪？为什么要跟你讲 sorry， 对不对？他跟神都不用讲 sorry， 为什么他要跟人来讲 sorry， 对不对？所以只要抱着这样的观念的话，这样是不是很大大的违背了圣经里面要爱人如己的那样的心呢？就是你把你的灵舍呢当作是你自己啊。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他所讲到的这些赔偿，你所造成的那个伤害的话呢，你造成多少的伤害呢，就要赔偿他多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哇，这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在经历那种的伤害的时候呢，你才会体会到你在别人身上所造成的那样的伤害。啊，所以这是，直接的误伤，啊，是从自己对别人所造成的那个误伤，不是有心，但是你却造成别人，自己却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那么，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要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这些间接的这个误伤哈。我们看到是报恨的误伤，直接的误伤，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是间接的误伤，就是不是直接从自己本身来伤害的，那是你所拥有的这个产业，或者是拥有的这个牲畜，或者是其他的对这个人的这个伤害。所以这里是讲到牲畜，然后接下来呢，这二十八节呢到三十二节呢是讲到牲畜。那么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呢是讲到他所拥有的这些产业，对人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你可以看见在第二十八节里面呢，你说人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有意，但是呢他打死那个，但是那个牛的主人若是知道那个牛素来是触人的，会撞人的，有人告诉那个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者是女人处死，总要打死，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哇，这个是很严重，他的自己的不是他本身对别人的误伤，是他的牛对别人的伤害，但是他已经知道他的牛会伤害人了，但是他却不去绑住那个牛，让他任意的去的话，那么要撞死人的话呢，他自己也要付出那个代价。 是这样啊，你不是你的东西你不会管啊，但是一旦是你的东西你就会紧张不是你的命你不紧张，但是一旦你的命要赔的话你就会紧张，所以你一定要绑住呢，不然你就撞死别人你自己要赔命啊，对不对？所以通常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你只要付出那个代价，只要不付出那个代价呢，人就不会在乎另外一个人，或者是33节说，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主人，死的牲畜要归自己。但是这里没有讲到有没有人命啊？那你看到之前的那个牛撞到人的命的时候，那个牛主要赔自己的命。那现在一个井口，然后井口不挖不去保护的话，只要是牛驴掉在里面死了，那这里没有讲到人命啊，井主要赔钱给那个主人。那么照只要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假如这个井口死到人丧命的话，照理啊，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个主人啊也是要赔上他的命，因为你不管人的命啊，你不管人的命，你自己的命也要赔上去。只要是你自己的命要赔偿，你才会小心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照这样的逻辑来看啊，当然神这里没有讲到这样的逻辑，但是我们知道呢，最大的其实呢，最大的这个最根本在根本上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背后的大前提是什么呢？其实背后的大前提是把别人的命啊当作是自己的命。把别人的这个利益、当作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把人的命当作自己的命，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就会顾到别人的利益、同样的道理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或者是弟兄们、中国的弟兄，当然现在他们不在这里、但是如果他们有在网上听这个信息的话呢，他们会知道在工地里面呢，也工地的时候，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有很多很危险的地方，特别是有没有放那个遮栏啊，有没有绑那个安全锁啊，这些呢，很多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在工地是很危险，很多的危机存在。假如工在做工的时候没有照着这些安全的措施去行的话呢，可能动不动呢就会伤掉人的命，这是真的、有的就是他们在工地上面没有放那个护栏围栏、所以 有的工人就是跌下来死了，或者是没有去看到有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去管别人滑地上滑，可能就是要了人的命。其实不要讲工地啦，讲我们自己的家也可以，也是一样。我自己的家也是，我们要想到，或者是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看到地上滑的地方啊，我们叫什么？看到有老人家，我们跟老人家走在一起的时候啊，或者小朋友啊，就要警告他们：哎，这个地上滑了，要小心，不要跌倒。特别是老人家，他们小孩子跌倒还可以再活泼乱跳啊，老人家跌倒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很危险、最近网上的有一个视频，就是他们那些年轻人在玩那个 brand 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哦，就是合伙起来捉弄中间的那个人。怎么说呢？他们旁边两个人说我们一起跳，然后叫中间的人也跟他们一起跳，然后拍那个视频啊、他们三个人一起跳的时候啊、拍那个视频很好看啊。但是在第二次在三个人一起跳的时候呢，那个中间的人跳，但是他旁边的两个人呢没有跳，他们旁边两个人同时用他们的脚呢绊那个中间的人，那个中间的人跳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脚没有地方着地，整个屁股或者是整个脑往后着地，所以真的是死了，有少年死了，就是他们的后脑撞到地上。所以这种东西啊，不可以开玩笑，也警告我们的少年啊、年轻人啊，很多东西可以玩，但是这些 brand 啊，这些 整人的这些东西啊，不好玩，不可以玩，因为可以使闹人命啊，所以要警告这些我们周围的年轻人，他们以为看到这个网上传的这些视频，哇，每个人都去学啊，那就死了很多少年人，很可惜。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赶快去告诉其他人不要去照这个视频，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死了人啊，他们那少年人不知道，他以为很好玩啊，所以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就是知道有这些事情呢，要去警告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些，包括你在家里面怕滑倒啊，你要尽量使到你的家呢不要那么滑，就是想尽办法，因为可能怕你的父母亲来啊，或者是你岳父岳母来啊，或者是你祖父祖母来啊等等啊，外公外婆来啊，你的家可能会很滑啊，所以也是要尽量的使到你的家安全，不要闹出人命。所以这一些一切呢，都是让我们看见神顾及我们的性命，不管是我们这些误伤啊，或者是直接的伤害，还是间接的伤害，或者是无心的，但是呢我们都要什么呢，站在别人的利益，就是把别人的命当作是自己的命，好像你自己会小心，我们就要替别人，也要想到别人也要小心，这些是想到别人的这个生命。同样的，这些只是在地上的生命而已，我们知道神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属灵上面的这个，因为我们地上这个生命会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属灵上的这些生命，永恒的生命，那神呢是更加的看重我们啊！神不愿意呢我们呢有一人的灵魂沉沦，神乃是愿意呢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所以为什么彼得后书三章那里说，我们不可忘记呢，就是主看千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这就是神的心愿。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箴言书第24:10那里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要被杀的时候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呢，就算我们可能也会被杀，但是我们只要尽我们的力量呢去想办法去救那个人。好像你听到你的邻居有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的，就是听到有人虐待他的女儿，那个是继女儿，就是后母啊，后母虐待他的这个继女儿啊，然后他的女儿啦，不是亲生的啊，然后呢，邻居听到这个女儿喊。很痛苦的那个喊叫声啊，好几天了，不是一天了，是好几天了。不然到了多久，他的邻居看到最后一个是喊得很凄凉的时候，他们才报警，然后真的发现这个女儿呢被虐待啦，等等啦，很多人。所以有人就在想，为什么不是在他被虐待的第一天你听到了，你就马上报警，不要等到 这么多天。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做，你听到你就算不是你的直接，你听到人有人在喊得很痛苦啊，还是什么，还是叫啊，一直这样，你就知道有问题存在了。特别是那些发生命案之前啊，都是有人喊得特别大声，所以其实有人喊得特别，但是我们要小心了。真的是很凄凉的话呢，我们最好是报警。这样，这里有人， 宁可好像错误、啊、好过一个生命、啊、就没有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人以为只是吵架，但是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这些命案的发生都是什么，很多的这些吵架，然后呢没有警察上门，就是一直吵下去，等到发生命案的时候进了，然后已经太迟了警察上门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也在我们的周围啊，有时候有会发生、哦、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人的命要被杀、啊、我也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啊、也告诉我们，假如神指着恶人说，第三章说第十八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哦、这个是很严厉的、哦、但是假如你有警戒恶人呢，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但是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啊、同样的在二十节那里说，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哦、第二十一节，你若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很多时候神用这样的严厉的、话语来警告仆人，是让我们去在乎去关心呢人的这个性命，别人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利益。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其实传福音就是我们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应当有的这个责任，来告诉人呢，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个心智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呢，人呢他们却不愿意听。那当然这个是人他不愿意听，是他自己要向上帝交账。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人不愿意听的时候呢，很多有很多的原因、啊、当然很多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先要有那个什么呢，先要有那个生命，使他只要他已经拒绝了，就是不愿意来讲，这样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的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呢，来影响他们。也许他们对基督徒这是一个一个很被误导了，尤其之前被一些基督徒误导，或者自称为基督徒的误导绊倒，所以他们从那时开始，从那时开始他们不愿意相信基督徒，不愿意来相信福音。但是我们实际是信主得救，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的爱，我们对人的爱呢，来让改变呢他们对基督徒的那个偏见或者是那种误会。很多时候人不信耶稣呢，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徒的误解，因为过去有曾经被基督徒绊倒，所以以致他们以后都不愿意相信基督徒，很多时候是这样。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啊，当然那个不是基督徒，那个天主教徒，也其他人我也相信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爱啊，来影响他们，让他们看见呢，基督徒不是他们心中所想象的那样。那么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拒绝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 靠着他的恩典来传福音。我们是要顾人的性命，但是呢，我们更需要知道的就是神顾人的命，神也愿更加顾人的灵魂，也愿我们呢能够靠着主来爱神爱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足，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继续来到主面前，我们继续向主求恩，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来帮助我们，来为你而活，也给我们力量来晓得寻求主你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使到人愿意，更加愿意的来信靠耶稣，因为他能看见我们生命中有主的爱，有主的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来继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 发生的这个期间，能够求主你继续给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能够来为主你做见证，因为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主你的恩典，我们也不能够把每一天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今天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求你继续让我们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使到更多的人他们也能够来信靠你。因为这个疫情也可能是一个试金石，就把我们心中的生命显露出来，所以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自我中心，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放下我们天天有这个舍己，放下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态，让我们愿意舍己，愿意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是爱我们的主，愿意的施恩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向你求恩，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担，继续的保守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